你好，欢迎收听试看号，我是 Sarah。 上次已经是七月中旬更新的节目，后来呢因为这个电影院开门了嘛，然后紧接着就是上海电影节还有上海书展，所以就都比较忙，而且后来工作也比较忙，一直都没有录节目。今天因为是金敏的逝世十周年，所以呢我想还是蹭，就算是蹭这个热点随便聊一下吧。因为之前是想说要聊金敏来着，但是呢也没有来得及打草稿，想要在他逝世十周年这天把节目发出来，所以就下面的时间我就按照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聊一些感受吧，不会有什么太严谨的分析，只是个人的一个情绪而已。好的，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吧。首先的话，我还是想要按照金敏个人的对他有很多影响的那些作品的时间线来顺带的来说一下吧。那最开始的时候，他在上学的时候迷上了这个宇宙战舰大和号啊，这部动画是日本动画的一个鼻祖了吧，就也推动了日本动画向前的一个发展驱动，启发了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动画人，还是比较著名的，也是他的一个启蒙之作吧。后来的话就是他考入了这个武藏野美术大学，然后他创作了他的那个处女作《鲁》这个漫画，后来是收进了他的一个短篇集叫做《梦的化石》啊，这本我也买了。怎么说呢，这本书我觉得可能比不上他其他的那些作品，但是能看到他的最开始的一些灵感吧。这部出道的短篇让他赢得了这个千叶彻迷奖，然后呢他就成为了这个最佳新人，开始给杂志画插图，快挣生活费嘛。后来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画了很多的漫画，也算是在逐渐的摸索自己的风格，后来就遇到了大友克洋。大友克洋算是他的一个伯乐吧，可以慧眼识珠发掘了他。他第一次做动画是90年，他作为大友克洋的助手，然后做这个老人 Z 是美术设计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在这个老人 Z 里面画了很多的分镜啊，还有这个构图，然后也认识了很多他以后的工作伙伴吧。然后所以说呢，老人 Z 其实也是大友克洋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他可能没有阿基拉那么出名，但是呢已经算他是他的长篇里面中长篇里面比较不错的一部，推荐去看一下。后来的话金敏就在92年参与了回忆三部曲的制作，他主要做的是他的回忆里面的编剧以及美术啊构图都是这边他来做。回忆三部曲其实是大友克洋一个非常重要的短篇集，当时这部就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啊，也有很多我喜欢的，比如说森本晃司，音乐方面还有这个菅野洋子，动画制作还有神山健之，还有川尻胜昭都有参与这个回忆三部曲。那么就主要来说一下这个他的回忆这部。他的回忆主要是关于宇宙的一个浪漫的故事吧，讲的是2092年，伊瓦诺夫他这个领导着一个太空垃圾回收飞船返航途中的话，就收到了一个求救信号，然后里面有这个蝴蝶夫人唱段，所以呢主角就去营救，结果呢就进入了一个歌剧演员的回忆，然后这些回忆场景后来就反而产生了一些不好的作用吧。这个小故事里面金敏是担任的脚本，然后呢大友克洋主要是负责那个 它这个原作是他来做的，有一些想象力，其实大有克洋那边来描绘的这个未来的世界。这个短片大概有40多分钟的样子吧，然后配合这个音乐和剪辑，已经在凸显了金敏的一些特性吧，就是把现实跟幻想的这个界限打破，然后做出了这个对大有克洋比较重要的一个短片吧，也是从这部开始他开始展现自己的才能。然后下一部呢就是这个93年他就是得到了参与这个周周的这个 OVA 的制作，里面第五集是他来担任导演。其实这部 OVA 我不是很喜欢了，我后来看了，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看这部 OVA 的时候所有的周周我都已经看过了，感觉他跟所有的周周包括原作的风格都是很违和的，所以说很多粉丝其实也不是很喜欢这部。他的风格其实跟现在再看了的话就会显得有点过于黑暗跟老套，就是他的黑暗是非常刻意的，而不是那种非常自然的吧。93年这部他是把第一部的剧情压缩了一下，节奏也是非常慢，配音上也现在看起来也不太的那么顺畅吧。然后讲的就是周周，就是乔太郎他们一行人到埃及去打迪奥的那个故事。所以金敏在这里做了什么呢？就是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有一个一镜到底的镜头。最近这个一镜到底的镜头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其实很多大师啊80、90年代就已经玩过了，包括动画里面金敏后来他也经常用这个一镜到底，但是最开始的话是从周周这里面开始的。当时做的这个长镜头是站在这个算是给这个迪奥增添了很多的神秘的特性吧，跟正片的那个迪奥的形象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反正从这部开始他就算正式进入了吧。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来到了他的这个长篇处女作《魏玛的布屋》。这部其实是97年 Madhouse 包括《魏玛布屋》的原作者一块儿让找到了金敏，请他改编这部。然后呢他这个一出手就变成了也是现在他的一个经常被致敬的一部作品《魏玛的布屋》，基本上也是我可以排在前几位的他的代表作之一吧。就是我最喜欢的肯定是《千年女优》了，但是非常偏爱的就是《魏玛的布屋》这部。虽然是处女作，但是别人的处女作跟他比起来真简直是差了108000里。然后具体的分析我就不想说太多《魏玛的布屋》，然后说一些知道的一些东西吧。比如说他在做《魏玛的布屋》其实是从他后来合作的一个音乐人平泽进他的专辑里面找的灵感，那张专辑叫做 Sim City。 他就是听的专辑感觉里面有一种特别荒诞吧，荒诞诡异的这么一种气氛，所以呢他就在魏玛的布屋里面搞了一个假的算是他的一个对立面吧，他的对立面反而比真实的他更加的真实，然后就塑造了这么一个过去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然后要相互对立的这么一个思想吧。最后的话，魏玛的布屋当时是获得了一个亚洲的奇幻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吧。然后这部做完了之后就到了下一部作品，当时的那个制片方给他提了一个预算，其实是并不高，然后要求一个是要黑暗，第二个是要华丽，还要有科幻等等要素。所以呢按照这些要求，后来他写着写着最后就变成了千年女优。其实从这部开始他的很多典型的一些代表的主题就已经产生了，比如说关于记忆，关于现实和记忆，关于虚构跟现实，这些主题其实始终贯穿其中吧，到后面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呢，前年以后他终于找了平泽进来合作，做了那首最著名的 Lotus、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音乐跟画面是一种完美契合吧，所有电影里面的场景的变化完全是根据这个音乐来切换的。因为今年刚好电影节，我终于有在电影院里看了前年女友，这个音乐跟画面的互相讲述故事的情节实在是太完美了，所以这部的话也是我要打 5颗星的这么一部精彩之作吧，也是他最好的作品。后来的话他又做了东京教父，然后还有唯一的一部 TV 动画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妄想代理人，以及06年的红辣椒。到这之后其实他的作品不太多，但是他到了46岁就得了肺炎，后来的话就在10年就去世了。基本上这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的生命的时间线吧。经常有人说这个日本有四位大师，宫崎骏、押井守、大友克洋跟金敏。那么反正就是按照我的想法，我排第一的肯定是金敏了，然后第二的话是大友克洋吧，或者说大友克洋可以和金敏并列，因为大友克洋的有一部阿基拉就足以了。然后押井守虽然他有攻壳机动队，但是他后期做了太多的这个不太好的动画跟电影，太在面了。然后呢宫崎骏其实宫老爷子的作品大部分都很好，但怎么说呢，我比较喜欢那种风格更加独立一些的，所以可能现在他我不会把他排得很靠前，但是他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这么一个导演吧。然后相对另外那三位，金敏他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凸显了，就是善于分析这个梦境以及人物的这个精神层面。比如说他的动画里面经常会有这个主角的意识就出现了多层的错乱，然后也经常有镜子用来代表自己多个人格的一个斗争吧。再加上其实很多部作品里面都有探讨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嘛，但是我觉得最强烈的其实是那部 TV 动画《妄想代理人》。我现在都记得第一集的最开始那几分钟，所有的这个路人的声音还有画面配上这个转场，就是给观众反正是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也就十几岁，觉得还整个人都不太好了呢，就是觉得其实后来我看的动画有一部分都是会造成这种结果，就是那种能让你感觉到这些动画跟其他的差异是非常大，而且不会让你感觉到很舒服的那种。后来的话再谈的话就一定要谈这个红辣椒了嘛，红辣椒是它最有视觉冲击的这么一部作品了吧。红辣椒这部反而没有太多的这个批判社会的一些东西，它大部分是利用这个镜头转场然后造成一种时空交错，感觉这个地方你是不可能不会想到盗梦空间的。反正盗梦空间我不相信诺兰没看过红辣椒，但是至于他有没有学习红辣椒这个我就不好判断就不说了。反正金敏从《未麻的布屋》到《红辣椒》用了12年的时间吧，12年的时间做了4部剧场、1部动画，已经是别人的这个可能几十年的光影都不一定能做得出来的一些东西吧。反正，到了最后，其实想说的就是，他最后只留下了这些作品，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就像他的这个遗作《盗梦机器》一样。刚才说错，是《造梦机器》，就是应该是去年出的那部漫画《Opus》。这个漫画也是最后的结局令人非常感动吧，因为它没有画完，所以故事你可能看上去是有缺失的，但是最后一页的那个跃然纸上实在是令人太感动了，就是 没有办法不流泪吧，我觉得。而且如果你电影看的过多，都知道啊，这个欧洲导演看金敏看的真的是太多了，每个人都在看。韩剧更不用提了，就刚才有说到这个遗作啊，《造梦机器》Opus 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设定和那个韩剧两个世界实在是太像了。然后据说那个韩剧播的时候，就有人在质疑他是有这个借鉴 Opus 的。至于欧洲的话，简直太多了。比如说再早一点的，像《梦之安魂曲》也有，以及《魏玛的布屋》也到处被致敬。然后最后的话，就想用 Opus 的那个结局。Opus 当年是金敏被腰斩的一部漫画吧，反正这部被腰斩了，他才动了心思去做动画。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谢一下当初的那个出版社呢？那个漫画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他把它画完了，然后呢就把它放进箱子里面，一直到15年之后才打开。然后呢 Opus 应该是去年发的吧，然后刚好跟这个结局其实还挺巧妙的呼应到了。所以说就算现在见不到了，说不定以后下辈子或者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呢。所以就是金敏就是这么一个作者性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导演，无法用太好的言语来形容吧。就是每年其实甭管是10周年还是5周年，经常的很多号都会发，其实发来发去都是那些内容嘛，就是我们怀念的，经常会说这个作品很好，如果能够改成动画，由谁来做合适呢？其实很多时候提议其实只有金敏一个人了。包括之前书展的时候，不是去参加了松本大洋的那个分享会吗？当时我还说松本大洋的漫画其实脑子里没有什么太合适的人选去改编啊，因为他的漫画经常是现实跟幻想杂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没有哪个电影导演能拍得出来。后来想想如果金敏在世的时候，说不定还真的能拍得出来呢。 OK， 今天就基本上说这么多，然后下一期的话我会正式的录节目吧。今天只是为了纪念金敏10周年随便闲聊的一部分吧，就这样了。我是 Sarah， 拜拜。Thank you.